看到有人说到这样的一首歌听着让人打冷战，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回忆了我们的魔兽的各个年代吧。我相信经历过的玩家一定会明白这样的一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说到吐槽，我想从 5.4 的牺牲之手说起。我相信 5.4 我们的圣骑士玩家们一定会见过这样的一个雕文，雕文是这样描述的：牺牲之手不再让伤害转移给圣骑士。一直以来，每一次的新版本改动都会有各种被骂，什么强了弱了，亲儿子亲爹的，但是我相信成熟的玩家对此一定不会在意，起起落落人生难免，更何况是游戏呢？我相信有些东西我们一直都不能放弃。我相信在魔兽世界里面，我们一直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定理，就是如果你想得到什么，总要付出点代价。不管是魔兽世界还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想在绝境中保护一个人，那么就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要损失点输出。如果你想减轻队友的伤痛，就要自己受伤去为他分担。如果你想治疗恶魔的伤势，就要用上自己的鲜血。恶魔的契约注定了这是一种代价。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的话，我相信刚才上面的四段话你一定会想到我们的四个技能，没有错，圣骑士的神圣干涉、战士的盾墙、圣骑士的牺牲之手和我们术士的治疗宠物。而在几个版本后的今天，圣骑士最有感觉并且没有之一的神圣干涉已经取消掉了，我们有了没有盾牌的盾墙，我们有了不必付出牺牲的牺牲，术士的治疗宠物也不再需要掉血了。至于猎人的宠物，已经很久没人在乎它快乐不快乐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鱼竿就能钓鱼了。还有我们是什么做不到的呢？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复活全队了，而那样的复活真的叫救赎吗？我相信 从公测开始到现在一直坚守的玩家们，你们已经陪了魔兽应该走过十个年头了，算上今年应该会有10周年，并且我看官网的消息或者说是各大论坛的消息，10周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庆典应该会做得比较大，没有错，10年了。世界可以变化，家园可以毁灭，英雄可以阵亡，首领可以更替，但我感觉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精神和荣誉，我们不能扔下这种荣辱一样的雕纹，让我们毫不付出就获得一切，我们不要逆天，也不要成神，我们能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敌人，无论他是 P 代表的玩家还是 E 代表的世界，我们从未在强敌面前认输过，却不得不败在这种无厘头的改动下。有些东西它真的就不只只是一个数字，对于一个带有 RPG 特色的游戏，它是有意义的，这种数字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精神职业，而抹杀了这些意义，我们只是在批量的修改数据罢了。其实我相信我也想在这里做一个调查吧，有多少我们的圣骑士的玩家现在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雕纹，叫做什么来着我们的牺牲之手的雕纹吧，这样的一个雕纹效果是让我们的圣骑士不再受到伤害，取代了之前我们可以，我记得之前我们的 T 只有 T 才去敢去开这样的一个牺牲之手，因为 T 的血量厚因为T 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减伤治疗或者是 DPS 的话，想要开牺牲之手的前提是要先开个无敌，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是存活不下来的，而现在只要有了雕纹，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我看到有的玩家会去刷自己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样的一个技能，怎么说好呢，作为一个圣骑士，尤其是奶骑吧，你应该负责全团的生命安危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奶骑又要开光环又要去仇恨多的时候又要撇保护各种保护各种撇这个版本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骑士去洗出我们的双保护只为了我们的绝战奥格瑞玛的老二的时候可以多给一个人消掉我们的锁喉技能还有我们的那应该是索克吧，在索克的那场战斗当中，骑士的光环也是起到了致命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骑士最牛的技能，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吧，都没有变过，那就是我们的无敌加炉石。这个版本好像如果是没有点雕没有插雕纹的情况下，无敌加炉石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让你很正当的撤退了，于是乎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雕纹，叫做正当撤退，是吧？我相信对于在座的各位老玩家们，如果想要去怀念魔兽世界的话，你们一定会提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之前的战友我们总会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更加友善，而新玩家们也总是不会理解，我想这也不能全怪我们的新玩家们，因为我们以前的朋友和现在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定位是不同的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吧，在那个时候那个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大，而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弱小我们必须肩并肩的探索，背靠背的战斗，一个霍格就能把一队人搞得死去活来，而我们就在这种死去活来中成为了朋友，一起战斗过的人感情自然深刻，如果从以前的朋友是部队的战友，那么现在认识的朋友 应该就算是公司的同事吧，我们无非是在一起做做日常，摸摸宝箱啊，便当一下我们的普通奥格，打一打我们的金团，甚至于我们的工会 DKP 团都很少有人再去介入了。如果你是个小号，你可以用大号赚来的金啊去消费，然后有一身给力的装备。如果你是一个大号，我相信你也不会很乐意的去找一个工会，然后因为一个进度，或者说是因为某一个 boss 灭上一周两周，可能一无所获。我们更多的是看重某一种物质上的东西吧，应该是魔兽世界当中的物质上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金。有的时候甚至感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吧，金比朋友更加重要。但是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没有双天赋的，坦克和治疗牺牲了野外打怪的便利和 PVP 安全，赢得了团队中尊敬的地位，而牛逼的单刷职业经常是替补一夜又一夜。也许你会觉得很苦，但这就是一种平衡，所谓有得必有失，你不能占尽一切好处。以前我们不是完人，我们需要朋友的帮忙，并且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非常之紧密。这种关系就像是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和依存吧，我们不能没有这些朋友，这也真的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一句话，这是我们生存的需要。今天他帮了我，我心有感激，明天我自然而然的也会选择去帮他，他当然也会感动。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应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而现在的玩家好像天赋轻轻一变就是天下无敌，我们彼此不再需要，只靠打招呼客套话维系的友谊又能够维持多久呢？说到这里，不由地想到了论坛中某一个玩家曾经在他的帖子里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些平凡的事情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就会不一样，铁打的 TBC 我们不也是玩过来了吗？我相信再新奇再有趣的内容，如果没有人和你分享的话，一个人玩上几遍也就够了。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有很多去关注我们的论坛，我相信在 NGA 上现在好像关于技术的帖子真的不是很多了。我今天去看的时候，什么从昨天12点到今天早上9点一直打我们的炉石传说，到现在三场都还没有赢下来，在巴黎算什么水平啊？不对，在 NGA 算什么水平啊？这样的帖子真的是，尤其是昨天是我们的炉石公测的第一天，我相信很多很多的玩家都会为了我们的炉石战马而去拼命的赢我们的三场啊！我相信作为一个新手玩家的话，应该也只有法师可以去用，可能自己是一个一直都在玩炉石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对于我来说三场真的很容易，尤其是在昨天小白特别特别的多，我在打第二场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一个法师用火球点掉了自己的随从，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而我自己真的就轻轻松松的三场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已经搞定了。不像有些玩家说的都打了12个小时了三场还没有赢下来，可能每个人对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理解也不一样吧。 话说回来了，你会看到在现在的 NGA 上有抱怨贴，有晒坐骑的贴，或者说有什么晒一些什么某个团长黑金呐、某个服务器的什么团不能去呀，等等等等，或者说什么弹性打不了呀，随机是地狱难度啊，等等吧，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一些什么萨满的治疗手法呀，或者说是术士的输出手法等等这样的一些算是比较有内容的帖子吧。现在的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吐槽啊，我们喜欢去看魔兽世界的改动，然后把这样的一些改动和之前的做比较啊，让我们看的现在的改动多么多么的，也不能说是不好吧，或者说是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其实有可能在 N 个版本之后，你会怀念现在的决战奥格瑞玛的。
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要路上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的雾，叫我看夕光就在。
其实说到炉石，我也想最后再说一句啊，对于新手来说，炉石的那个炉石旅店一开始给的新手任务啊，第四个确实很难，就是杀我们的伊利丹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最初玩炉石传说的时候，伊利丹我杀了能有3个小时才过去，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玩家并没有电脑厉害，所以说当你出了新手教学，踏上我们的什么休闲模式呀、天梯模式，甚至于竞技场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逗逼是很多的。
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秋又路上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
好啦，再来吐槽一下我们的副本机制吧。我相信这个版本大家应该不会再记得什么宝库怎么打，我们的恐惧怎么打，我们的咏春台怎么打，更多的会是去想一想我们的决战奥格瑞玛去应该怎么去应对。而在我们的整个副本的大环境吧，我相信我们的暴雪应该是对副本难度已经失去了控制，因为从这个版本我们的决战奥格瑞玛，你们打完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一路推过去，他这样的一个难度可能还不如第一次打我们的倒梯大厅的压力大，当然我也不知道这里啊有多少人打过我们的倒梯大厅。当然了，其实说到我们的副本难度，我也想替我们的暴雪说一句话，因为其实有的副本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而是有一个副本杀手，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会去用这个副本杀手，那就是我们的 DBM。时隔今日，如果你的魔兽还没有任何插件，就先不说 DBM 吧，如果你的魔兽没有任何插件，就是一个裸的魔兽世界，并且你还坚持用这样的一个裸的魔兽世界去打 PVP 去打 PVE 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请在互动平台打一个一，让我认识下你好吗？ 其实怎么说好呢，有这么多人我也一点都不会吃惊，因为我在开荒我们的十人的当时是我们的那个叫雷神王座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我们的团长是完全不用任何插件的，打老四的时候他还负责去踢龟壳，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全程不用插件的人，他能在老四踢龟壳躲这个躲那个啊，基本上是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boss 战当中，他一次都没有犯过错误，踢龟壳总是准确无误。我一直很羡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 DVM 也可以活下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啊，不是自己在打本，就是一个 DBM 的傀儡。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让我走我就走，他让我停我就停啊，他会提示你嘲讽啊、进门啊、跑位啊、预读啊，啊，他就差告诉我下一个技能该用什么了。不过如果你感觉这样就满足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个插件，这样的一个插件也是蛮高大上的，叫做 Tell Me When 啊，对，这样的一个插件我特意搜了一下，基本上有这一个插件在手，走遍魔兽都不用愁了。而我们的暴雪一直在和我们的 DBM 所战斗啊，但目前为止我相信 DBM 依然是占了上风的，因为 DBM 当中总会有一些萌妹子啊，告诉你什么注意火墙火墙火墙火墙是吧，然后或者说是告诉你什么闪电鞭快躲啊，等等等等吧。对，其实突然让我说 DBM 都有什么提示的话，我还真说不出来什么。还有那个快跑吧小女孩快跑，只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的萌妹子说的，是我们的 boss 原声。99% marks लाओगे तो खड़ी वरना चढ़ी लिख लिख कर पड़ा हथेली पर अल्फा बीटा गामा का छाला concentrated H2SO4 ने पूरा。好了，我相信细心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暴雪已经把一些战斗提示给内置到了我们的魔兽世界的游戏当中了。我感觉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玩家们感觉到了我们游戏内部的提示已经足够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弃 DBM， 不过这样的一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到来的。而副本难度的降低又导致了另一个，应该算是另一个怎么说好呢，组织的诞生吧，就是我们的金团。我相信今天这个版本，如果你还没有打过金团，不管是打工还是消费的话，这个版本如果你还没有打过金团的话，那么你可真的就是休闲玩家。其实这样的一个年代，你会发现副本难度低会导致金团横行，副本难度高又会让很多人体验不到精彩的战斗，这一直都是一个很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其实我也一直搞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话题，暴雪为什么要取消副本钥匙任务线？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做过我们的卡拉赞的钥匙任务，我依然记得麦迪文把他自己的那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我能感受到长者们信任和期待，我堂堂正正地踏进了卡拉赞的大门。 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在今天真的出现一个什么钥匙任务的话，肯定又会有各种刷屏的人说什么带做钥匙任务啊，一小时搞定呀，支持自己上号呀，价格蜜糖等等等等。我相信如果真的有的话，一定会有人这么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一个简简单单的炉石传说三场战斗，在我们的凤凰之神都可以卖到2000金。好了，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玩家们已经习惯了去用金去搞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想扭转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应该不能说是谈何容易，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版本想要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可能大家会感觉金币啊仅仅是衡量物品价值的等价物，但是到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衡量我们的什么战斗啊努力啊时间的等价物了。我相信很多玩家也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吧。一直都有人说啊，金团毁灭了这个游戏，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虽然它的表现不是那么的明显，它只是慢慢吞噬着这样的一个游戏。金团唯一可怕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啊，当你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会变得不是很重要了，比如说朋友，比如说信义，比如说名誉。有不少玩家一直都在夸之前什么60级啊70级的玩家们，说他们信誉高啊，他们重义气，他们这个他们那个。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天真。以前的玩家并不是很朴实，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他们之所以不会去做坏事，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不敢。因为当时那样的一个年代吧，游戏难度是很高的，副本难打，玩家对朋友和工会的依赖也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的名誉败坏了，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会帮你，没有一个工会会要你，没有一个团队会带你打本，那么结果就是你被魔兽世界所抛弃了。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样，花一个60块钱或者说花一个90块钱就可以把一个红名号从红名洗成白名。当时没有转服，没有改名，如果你真的犯了一次错误，那么你只能再重新练一个账号了。现在的人们可能会说啊，再重新练一个账号也很容易啊，招募啊，现在都不用招募了，现在好像是叮完了之后就到90级了是吧。但是在之前不是这样子啊，只有60级的玩家才会明白一个账号从1级升到60级需要经历过多少的事件啊。那个年代如果是一个精英任务的话，我相信你一个人是永远都做不来的啊。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你们的排本也不像现在那么容易，随便组一个队伍，甚至于不用组队伍，打开我们的，哎呀，是 I 键还是 O 键来着？应该是 I 键 ，O 键是好友列表啊。打开我们的 I 键，然后去找一个随机副本啊，你可以一边做任务啊，一边就能排到副本那里。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你打副本，可能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让你去打副本，或者说是你打副本的唯一动力吧，不是经验，也不是装备，是任务。 只有你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副本任务的时候，你才会去考虑要不要打这样的一个副本。而当你真的想去打的时候，你还要花好多好多的精力在我们的世界频道啊，当时世界频道还没有，在我们的各大频道吧去喊一个队伍，然后还要花一些时间去跑本，怎么说好呢？其实当时的那个年代吧，每个人都会知道每个副本的副本门口在哪里，而现在不说别的吧，就说我们的黑石岩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副本，我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副本的副本门口，即使你已经团队随机到了这样的一个副本，当你灭了一次团的时候，你也不敢跑失。
Patrolling the pachinko, your new model parlor in the nefarious zone。
其实说到跑尸，这个版本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了。我记得之前，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的话，你会在黑石山里面特意死一次，因为有一个任务只有在灵魂状态下才可以接取，而这样的一个任务，现在我真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记得当时为了这个任务，我是跳到岩浆里面慢慢的被烫死的，然后只为了做这样的一个任务，后来发现我好傻，因为我跳的时候我还游，往岩浆中间游，而等我跑尸复活的时候，我不能找一个周围有那种就是说没有岩浆的地方，我还得脱尸再慢慢的脱回来。我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节奏。 暴雪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机制，让玩家们更加的容易融入到魔兽世界当中，可能暴雪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好像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啊，叫做我们的社交危机。他们可能是想降低玩家在虚拟世界当中的社交依赖吧，于是乎有了随机团队的出现，于是乎我们随机团队后来改成装备获取都已经是独立的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慢慢的变得减少了。但是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因为我们只要去打本，只要排了随机，我们就可以拿到装备，我们不用管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刚才差点说是人是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去确定对面的队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需要去管，只要我们25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副本里面，只要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掉每一个 boss， 我们就有一定的几率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装备。记得最一开始的团队随机是有肉点加成的，但是不像现在啊，就是说每个 boss 挂掉之后会自动分到包里去，当时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肉点，于是乎国服的玩家们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连随机团都有金团，因为随着随机团来临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定，就是拾取之后啊，灵魂拾取的装备，如果别的玩家同样有拾取权限的话，可以在2小时之内进行交易。于是乎，在85级年代吧，我们的巨龙之魂的团队随机，你会经常的发现，每一个大服务器都会有喊的，什么团队随机金团全程包肉装备，什么一件装备多少多少金等等等等吧。你会发现虽然是一个随机团，可能最后组齐人之后也 差不多有25个人左右了。如果你是一个单排的玩家，你永远都拿不到装备，或者说你拿到的装备的几率永远是比别人要低一点的，即使有100点的我们的天赋加成。
Down on the boats I find. You get your own uniform. Have a lunch time's up. Take him on a rail to your home. Checkmate, baby.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的组队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啊，即使你们不认识，你也要向陌生人伸出手去，然后寻求队伍，然后逐渐彼此了解啊。这个过程确实比较难啊，也确实比较痛苦，但是我相信10个人里面有一个你能谈得来的已经算是好运了。我们也可能遇到很多傻逼啊，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是一个傻逼，但是如果你不伸出手去，你就永远不会跟别人有交流。我们不断的回避我们的社交，我们害怕在交往中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我相信暴雪也一定害怕这一点，所以说他一直的在尽量的让玩家们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就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打副本，比如说打战场啊，比如说交易啊，等等等等吧。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真正正的玩的是一个人的游戏的话，我相信网络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意义了吧。我记得现在好像还一直流行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不了解陌生人，所以说我们害怕组队的时候踩到地雷，而暴雪恰恰又给我们一个识别你是不是地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就是成就。我相信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吧，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玩家在组队的时候会说什么H 脑残吼进度，10人 H 脑残吼进度啊，带成就装等来。其实我想说的是啊，成就一直都是一个双刃剑，有成就未必就不是雷，而没有成就也未必就不可靠。有的时候可能有的玩家他喜欢每一个战网都去创建一个账号，可能在另一个战网上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可能他是一个老手，只不过这样的一个另一个战网吧他没有成就。但是怎么说好呢，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版本里面，如果你没有成就的话，应该你连进本的资格都没有吧。每当我找不到存在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情指引我前行。关于我们的社交，关于我们的随机团队，我只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我希望当你选择 AFK 的时候，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没有谁会因为遇到一个不好的人就离开游戏，更多的时候我们离开是因为我们没有朋友了。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否太阳升起？我看到互动平台有玩家说呀，14H 也不会打的，他也见过。现在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做工作室啊，对，什么拿个成就还是很容易的。 看到有人说到金团，如果现在的金团应该很少会在14H野带老板吧，现在的金团应该是14普通，如果是14H野带老板的话啊，可以告诉我一声，然后跟我联系一下，我想要一个成就啊。对，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版本，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圣光，或者说我们的光明熄灭了，黑暗即将来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新的精神领袖。在可耻的背叛中，你们都会发现我们的双方阵营啊，不管是联盟还是部落，都会失去一些可敬的英雄，比如说我们的福塔根公爵和我们的小萨鲁法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真的希望当时他们就死了，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再进入我们的副本，成为我们的官邸 boss， 然后还不是很强力。细数一下我们曾经的精神领袖吧，我们曾经还见到过或者说已经与世长辞的精神领袖吧，我相信在一场莫名其妙的试验中，我们失去了英勇的国王麦格尼同虚，在一场毫无荣誉的战斗中，我们失去了正义的酋长凯恩雪提，在地精疯狂的炸弹下，我们失去了那个美丽安宁的海港和那位女士啊的温柔，还有她的金发啊，这应该是我们的吉安娜，对，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而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吉安娜已经开始仇视部落，基本上已经与部落为敌了啊。而你们可曾记得，她曾经是为数不多几个没有阵营官的英雄吧，应该算是这个样子的。吉安娜和我们的萨尔，萨尔还有一些阵营官，因为他总是有一些偏袒部落，而我们的吉安娜他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他属于联盟，但他也不仇恨部落。
谢谢。
我真的没有黑萨尔啊，作为一个萨满，我的精神领袖一直是萨尔，不管他是不是结了婚，不管他是不是有了孩子，不管他一开始是什么板甲萨满，后来变成皮索混穿，到后来变成我们的布衣萨满，我一直都认为我们的萨满一直是我们的萨尔啊，一直是我们萨满的精神领袖啊，不管他是不是酋长了，他都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啊，毕竟他曾带领部落走向辉煌，毕竟不管他怎么变，他都是一个萨满。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个版本啊，你会发现有好多我们曾经尊敬的英雄们，他们要么消失了，要么变坏了，要么就死去了。可能有些玩家会问，这样真的有必要吗？有很多玩家也会去回答说，是因为剧情的需要，或者说，是因为版本的需要吧，改变是必须的，有些东西真的就适合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回忆里面。但是有没有发现，暴雪夺走了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却从来没有给出我们新的方向呢？原本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是因为可以在这之中找到冷漠现实的仅有的那么一点美好吧，代表正义的乌瑟尔，代表忠诚的温德索尔，代表牺牲的博瓦尔，代表英勇的福丁， 代表自由意志的希尔瓦纳斯，代表抛弃种族的成见的吉安娜等等等等。与他们相比吧，这个版本也出了四个天神，而这四个天神包括我们的火牛人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沃尔多斯是吧。我记得曾经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全名是什么好像当时考到了好多好多的玩家，如今我自己也记不得他的全名了，好像是野牛人火神沃尔多斯吧，记得不太清楚了。之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并不是因为不常去打他，只是因为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关于我们的沃尔多斯，关于我们的四天神，好像一切来的都那么的突兀没有任何背景不像我们的其他英雄那样总是会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有好多好多的任务线指向他们。对于我们的四天神，或许他只是一个拿装备的存在，拿我们的550的竞技场装备，拿我们的战火装备是553的是吧而到了今日好像也不会有太多人去耍我们的火牛人了吧，因为你们都已经开始开荒 H 副本，你们终究会不会去待见我们这样的一些曾经非常给力的世界 BOSS 们掉落的装备的。而再看看如今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吧，你再也看不到我们英雄的身影了，满眼都是背叛的夺日者，仇恨的吉安娜与国王，堕落的女王，疯狂的加尔鲁什与我们的酱油掌门祝塔兰我相信很多很多的英雄你都会问他们去哪里了，没有错，他们都被埋葬在我们的，应该是当时是 ICC 那样的一个版本，埋葬在我们的寒冰之渊下吧，那个叫做什么寒冰之川啊，寒冰啊，对。不行，今天不能用英雄去哪儿了，因为你想啊，曾经是什么爸爸去哪儿了，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去哪儿了，然后时间去哪儿了，然后我又说了一个英雄去哪儿了，这回飞机去哪儿了。其实说到这个也不由得想插一句其实本来是一件非常悲哀或者说一件非常沉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吧，我也一直很关心，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消息的到来，我感觉有些怎么说好呢，我的心情由悲痛啊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荒诞总感觉不能再说下去了。如果你做过我们的橙色披风任务，你一定会记得我们的黑王子一直都会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会把我们自己变成我们的领袖，他一直都在说你是部落的领袖等等等等，确实没有错，我们杀了那么多联盟部落的领袖，我们确实也从某个程度上某个角度上成为了联盟和部落的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成为神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不再去爱护我们的弱小的世人了呢？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现在骑上你的坐骑走到新手村找一个小号给他一个 buff， 你绝对感觉不到任何的欣喜和感谢，现在他只会提醒你六个字吧， 目标等级太低，对，你没有办法再给他们去上我们曾经会顺手给小号上的这样的一些 buff 了。
窗外的小马街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好啦，果然不做坑爹的娱乐党就是赚不上来人气啊。本档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啊右键单击一下我，然后关注他，或者说点一下直播室通知我，这样的话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就可以给大家啊拉过来了啊。同样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也可以加入我的听众群啊，32363565 32363565，这样的一档节目其实是试档，因为我想把我的档调到晚上去啊，深夜去，然后做一些比较安静的内容吧，但是看来完全失败，不用音效我的档是完全做不下去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整啊，有请我们下档的 NJ 宇阳吧。宇阳今天的压力应该会不会很大，因为我没给他拽来人气啊。对，就是这样的，大家再见吧。